佛陀不在了，
咱们哪一个来当老师？这个问题很重要啊，等于一个领袖一样的时候，啊，他要是走了之后，哪一个是继承人？啊，老师在的时候我们大家跟他，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们跟谁？啊，彼此大家都是同学。啊，你是哪个同学出来当老师，谁也不服谁。啊，这是一个大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佛在的时候，大家都跟着佛，依佛而住嘛。佛在哪里，他们大家都跟着哪里。这个1255人，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佛陀。说佛灭度之后，这些人依靠谁？这个问题确实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么第三个，那1255个人当中，里头也有些调皮捣蛋的，啊，所以叫恶性比丘。那么佛在的时候，他们都怕佛，他们一调皮做错事情，佛把他叫来，呵斥一顿，骂一顿，啊，有的，啊，所以六群比丘一类的，你们学界都晓得，啊，实际上是那都是大菩萨。故意装的调皮捣蛋，不是真的。为什么没有他们，佛就不会定戒律了吧？他们故意装，这样也犯过错，那样也造罪业，再让佛制定戒律，戒律就是这么来的。没有他们，那就佛就没有戒律。所以这些通通是大菩萨。那么那个佛灭度之后，就真的遇到这些顽皮的这些恶性比丘，我们怎么处置？如何与他相处？啊，那么这是第三桩大事。第四个大事就是佛灭度之后，我们必须要把佛一生给我们的教训呢，我们把它积极起来，流传给后世。这就是积极经典。那么当记忆经典，这个经典的前面应该要用些什么样的言辞啊？那么阿耨多罗就说，就建议他这个师弟叫阿难去请教啊。那么阿难请教师尊，师尊呢是一一给他答复啊。那么第一个就是佛灭度之后，谁是我们老师？佛就没有指定人，佛指定的是一戒为师，佛所制定的那个戒律就是老师。如果我们是守住这个戒律了，就跟老师在一样，一戒为师。那么佛不在的时候，我们跟谁住呢？佛就给我们讲说，依四念处住。依四念处住啊，就跟佛住在一起没有两样啊。所以四念处啊，是佛法里面的根本法。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性无常，观法无我。注意要晓得，四念处是属于慧，是智慧观啊。在止观里面的时候，它是属于观，那个戒是属于啊止。有止有观啊。那么第三个答复啊，就是那个恶性的比丘，我们要如何与他相处呢？佛教给我们叫莫冰啊，冰是冰气的 用什么方式？用默啊，默便意思就说大家不理他就好了啊，他造他的恶，也不要去批评他，也不要去责备他，不理他就完了，他做他的，我们做我们，用这个方式啊，诸位想想，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孔老夫子教给我们的是，对于这些恶人的是敬而远之啊！啊，敬而远之，就是佛所教的莫宾恶比丘。啊，见面对你恭敬不离。啊，绝不是的时候见了面的时候礼貌也没有了，啊，一看到恶人。瞪他一眼了，这个什么？这个人家就起反感了，就借下烟抽了。不是，见面的时候有礼貌，啊，也有言谈，不跟他走一条路子，啊，不与他同宿，啊，那么这个是莫宾恶心比丘。可见得佛菩萨处世没有一桩事情不是建立在大慈大悲的基础上，纵然看到恶心比丘还是念念有感化之心，总希望叫他回头生啊，所以才用莫病啊，敬而远之啊。是用这个方法潜移默化叫他回头，你看看这是慈悲之极啊。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正是我们这个经上这一段的这个经文了，一切经的开头必须要安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啊，与某些大众若干人等啊，要安上这些话啊，作为这一部经的发起。凡是佛经一开端一定啊有如是我闻这几句话，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嘱咐。啊，那么经上没有这几句话，这决定不是佛经啊！既是佛经，一定啊有这几句话。那么这是说如是我闻啊，这个来由啊。那么它的意思啊，不外乎有三点。第一点呢是断疑，第二点是系争论。第三点是与外道经书有一个明显的辨别，那么这是指当时对印度来说，因为佛灭度之后一千年佛法才传到中国来，那么在印度既然有一千年的这个教化，当然不得不慎重啊！而印度外道的势力是相当的庞大。那么第一，我们讲断疑，佛灭度以后诸天的天王礼勤迦摄尊者给迦摄尊者说，世尊灭度了，佛法的建立这个责任 落在这些弟子当中。如何建立佛法？如何将佛法普遍地弘扬利益一切众生？当然大家是也不能自作主张。于是乎就把这些同学们集会在须弥山顶啊，那么这当然都是圣人，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在须弥山在哪里还不晓得啊，那么这都是些圣贤人。那么这些弟子们正登阿罗汉果，有这个神通的都来集会，迦摄尊者当众宣布。所以我们今天讲民主啊，这个民主最初可以说在佛教里，我们现在讲民主啊，这个集会仪式依照民权初步啊，讲这个集会的一些程序啊。而在佛法里面呢，它不叫民权初步，它也不叫会议规则啊，它叫监督，这是佛教的名词啊。所以佛教从世尊灭度之后所实行的就是民主制度啊，大小事情都是会议来解决啊，重要的这个案件通过的时候要四德通过，比我们世间这个机会还要来得慎重。你看立法院重要的案三读通过，在我们佛门里头重要的案件是四读通过啊，读第四遍没有人起来反对，这个才算通过啊。所以真正讲到要学习民主，也要到佛法里面来学习。真正是太可惜啊，我们佛法的时候没有把这些好东西发扬光大了啊。那么佛法在君主时代都能够发扬流传到今天，在民主时代的时候应当更光辉才对。为什么？它本身是民主啊。如果说民主时代佛法没落了，这个真是天大的笑话啊。那么第一次集会啊，就是大家召集的，在须弥山顶，迦摄尊者就宣布说啊，佛法如果要是灭了，众生就可怜了，于是乎呢，不要求这些人不要灭度啊，他们那些人呢，生死自在啊，啊，所以要求他们还留在这个世界，等到我们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这些经全部都集结完成之后，那是你不愿意住在这个世界，你要到他方世界，那你自由自在，随你们到哪去。现在这个工作没有完成的时候呢，大家都不要走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些人呢，听了大家说的话的时候啊，也很欢喜，于是都接受啊迦摄尊者的意见 啊，就共同在一起集结经典，这就是最著名的五百阿罗汉啊。当然，五百是说一个整数啊，那么一定还有一些零头啊。在佛经里面常常讲数目是整数的。最著名的五百阿罗汉在毗波罗窟第一次的集结，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大概三四个月的时候，啊，那么迦摄尊者在殿中观察同学当中烦恼没有尽的，不能参加这个法会。啊，这个烦恼是指见思烦恼没有断干净的，不可以参加。那么这一看呢，大家都证阿罗汉果了，见思烦恼断尽了，只有阿难尊者，他呢？似乎没断尽，所以就把阿难请出去了。啊，你还有烦恼，你不应该跟我们在一起。啊，那么请你出去。啊，阿难这个时候很惭愧，就告诉他，他说我有能力呀，断烦恼。证阿罗汉果，因为做佛的侍臣，所以就没有将烦恼断尽。那么迦摄尊者就说他的过失，啊，说他有六种过失，啊，一桩一桩的把他举出来。那么阿难自己也承认，啊，他就离开了。迦摄尊者说，你再用几天功夫把烦恼断尽了你再来。啊，于是乎他离开了，嗯，这个洞的门呢，啊，毗波罗窟这个洞门呢就关起来了。那么阿难到了，就到第二天，这个第二天的晚上啊，他用功将残余的烦恼断尽了。啊，这个时候证阿罗汉果，再来去敲门。那么迦摄尊者就说了，他说你如果真正漏尽了，那么你神通具足啊，你可以从那个门，那个门有开钥匙的那个钥匙洞啊，你就从那里进来啊。像我们这个门的时候开钥匙的钥匙洞，你从那里进来啊，没有人给你开门。那么阿难尊者果然就从钥匙孔里进去了啊。那么这是礼拜大众啊，迦摄尊者摸阿难的顶啊，给他说，昨天我对你责备的很重啊，为什么原因呢？就是激发你啊，赶快断烦恼证四果罗汉啊，你也不要怪我啊。那么阿难当然也非常感激他。那么这个在禅宗里的传法，诸位都晓得啊，这个禅宗第一代祖师是摩诃迦摄，摩诃迦摄传给阿难尊者，所以摩诃迦摄与阿难尊者也有这个师生的关系啊。佛陀在世他们虽然是同学，阿难并没有证果，阿难证果是在大迦摄的手上啊，所以有这么一个关系在。那么为什么迦摄尊者要逼着阿难这样做呢？ 啊，那是因为我难多闻的。所以集结经典的时候啊，一定要请他来复讲。啊，世尊49年所说之法，他都能记得，一句不漏。啊，所以要请他来担任副讲。啊，大会的主席是加持尊者，但是主讲的人就是副讲的人是我的。参加这个法会的是500阿罗汉，那么法会的精严之程度，有一个人提出来反对，这个话我怀疑，这一句话就不能够记录下来。不是像我们现在开会啊，多数通过就行了，那个地方没有，有一个反对都不行。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经典集结的严谨。啊，当时500罗汉个个啊见色烦恼都断尽了，听过南复讲，没有一句话反对的，都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世。那么可是经典到今天呢，给诸位说没有当年那么沉了。啊，为什么呢？有后人加进去的。啊，还有翻译的时候啊，啊，那么个人有个人的见地不相同。那么翻译的文字言语多多少少都有关系。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呢，不是像原本那么样的纯了，啊，已经掺杂不少东西进去了，啊，虽然有掺杂，可是还是有相当的程度，啊，这个是我们要有自信的，那就是经典传到我们中国来，这些翻经的人。集结经的是4阿罗汉呐，啊，那个翻经的人呢，差不多也都是3国圣人。这是我们中国人有福啊，啊，有修有证，来翻经就不会有错误。相差悬殊就不大。那么我们再看看今天外国人，他们翻的那些经，诸位想想能看吗？啊，那些英文本地佛经，翻经的人只懂得文字，不晓得境界。啊，所以过去美国有一些的美国人学佛的，自己以为对佛学了解的都很不错了，啊，到台湾来访问，啊，那么早年的时候我在台中，啊，他们去拜访李老师，跟李老师谈谈的时候，这是外国人摇头，啊，谈得很不投机，啊，彼此观念上拉不拢来。于是李老师最后没法子请教他几个发相名词，啊，你解释我听听看。他随身带着这个英文本的佛学字典，啊，李老师就问他一个普通的名词，实相，佛教里讲实相。好，他就查了半天，查出来了，查到旁边一个翻译，实相怎么讲呢？真实的外表，实嘛是真实嘛。像你的外表嘛，真实的外表。那李老师一听说，好了，不要谈了，不要谈了，你去学你的去吧。这个搞法那不是糟蹋了佛教吗？啊，所以问了几个了，那真是全是文字表面上的意思。跟佛法的意思完全相违背， 那么这就是说，已经翻译的人，不但是没证过，不懂得佛法，甚至于连佛法普通的常识都没有。请这些人来翻译佛经，介绍到外国，叫外国人学佛。那诸位想想看，他学的是什么？那么台湾这些年也做了不少这个翻译的工作，我也给诸位说，到现在通通停顿了。青草湖的译经院停了，圣严法师的译经也停了。搞了这么多年，费了多少的精力，花了多少的金钱，没结果。那么这些事情早都在意料之中。在早期这个译经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一个建议，他们没能采纳。我这个建议的时候呢，也是依据佛陀当年呢，就这些弟子们集结的开会呀，要这样翻译啊。你比如我们翻译这个《法华经》，我们要请一位法华的权威甚至于不止请一位，我们请的越多越好，都是通达法华经的，讲法华经的这些人，我们请他来。那么由这里面再推一个上手，请他主讲把这个经从头到尾细细讲那么这些学法华经的人的时候，这些弘扬法华经的人，大家在底下听。那么翻译经的这些人也在底下听，必须讲每一章每一节的意思都要搞清楚，有疑惑的提出来辩论，辩论到一个意思说大家都赞成同意了，做成结论了，这样把它译成白话文，然后这个白话文的本子译出来之后，再用白话文的本子宣讲一遍，这一些大德们听听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了，依据这个白话文本子再译成外国文。我觉得这样比较可靠一点，虽然是很费事，劳师动众，但是可靠。要找一个通英文的，要懂得一点中国文，对佛教一无所知的，请他去翻，那翻出了经的时候，那是外国人，确实是没有福报啊。所以译经院呢，应当就是佛学院。就是研究院，这么搞的时候才是真正是无量功德真正是发心度一切众人我觉得我这个想法可能是最低限度的一个构想不这样做实在很难谈得上饭我们中国过去已经，你看看那个仪场的组织罗什大师、玄奘大师的仪场都是一两千人参加，规模之大那是运用国家的力量集全国的人才出家在家的都聚集在一起来翻译经典，所以我们中文经典意思能够保持的完整，文字这样的华美，不是简单事情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能做得到的那么这是佛经自始积极的开端，就是这么做法。 我们今天如何能说一个人两个人几个人凑起来就可以来已经呢做这么大的事情呢？经典就是人天眼魔啊，不能这样轻率啊，这么草率啊，应当要慎重啊。再给诸位说，这个阿难正果之后，加入集结金藏的大会，当他一身坐的时候啊，有诸佛菩萨神力加持，这个是有感应的啊。那么将来诸位自己你也会有这个感应啊。你在讲经的时候身在讲台给你在台下不会一样的，阿难一身在台上啊，那个面貌就跟佛一样啊。所以有的人就疑惑了，哎，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又来了，或者疑惑，哎，是不是阿难成佛了，或者疑惑是不是他方佛来了。那么阿难一唱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啊，大家这个疑惑没有，晓得这是阿难真的啊，所以这叫断疑啊。这是有这第一点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其尊，尊是尊论啊，大家都是阿罗汉，都是同学啊，你有什么资格来讲经？你有什么资格来发表你的高见？那么阿难也说说如是我闻，在底下通是佛讲的，大家没话说，所以一切真知没有了啊。所以这是第二点的意思。第三个意思呢，就是很鲜明的与外道的这个经书啊有所差别。外道经书啊，它这个一开端呢，它有阿优两个字所以引起，那么佛经用如是我闻引起啊。阿优啊，这是印度话啊，阿是无的意思，优是有的意思啊，所以他们的经书啊就把这两个字放在前面啊，就是无跟有这两个字放在前面。那么意思是指一切万法虽然不同，但是总不出有无两端，这是外道所建立的。这个观念跟我们佛法观念呢，可以说是完全不相同。因为无两端是相对的，在今天学术界里面讲说很有道理。我们今天学术界崇尚相对论的，啊，相对的世界，那有无就是相对的嘛，啊，那么由此可知，外道他们的学术思想是建立在相对的基础上，佛法不是。佛法是建立在一真的基础上，这个不相同啊。因此呢，这个佛的经典呢，佛就叫阿难的时候啊，经典一开端呢，难如是我闻四个字。这四个字所显示的包括的意思非常之深啊，如是万法皆如啊，如就是是啊，等到我们讲这个字的时候其味也无穷啊 有一法不包括在这两个字当中。而这一句话呢，又是圣言量，所以说是理事都能够贯通啊，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这四个字是妙绝了啊，妙绝了。那么这是啊，与外道的经书啊有一个最明显的辨别啊，一开一打开看前面第一句就能够辨别啊，这是佛教经典还是外道经典啊，所以有这三点的意思。那么到下面呢，这就是序文的经文了啊，从如是摩文啊，那么先接着这六种成就，就是如是是信成就，摩文是文成就，一时是实成就啊，佛是主成就那么住王舍城七度绝山中，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灵山啊，灵鹫山，这是处所成就，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这是这一下是众成就啊，就像开会的时候会议记录一样啊，有完完整整的记录。那么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将这个序品大意介绍出来，这个经文呢还是下一次再给诸位来讲解啊。那么精华在如是摩文四个字上啊。那么今天天气也冷啊，大概知道今天开经的人恐怕还不多啊，那么希望你们与同学当中啊多多的联系联系，这个因缘非常的殊胜啊。那么法华经的经文啊，正式的经文从下一次我们就开始讲了。